我是扶摇，欢迎回去探索未解之谜。神秘的香巴拉王国是世人难以触及的禁忌，相传香巴拉被结界保护着，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整个国度都是隐藏于尘世之外。那里四季常青，鸟语花香，那里没有痛苦，没有忧伤，是一个真正的理想天国。人们以为这只是藏徒们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然而在世代相传的藏传佛教当中，这个地方却多次被提及。近代藏传佛教上师祇竺仁波切在他的书《生死自在》中这样写道，与同色山一样，香巴拉国也是位于凡俗地球上，而却是净土的一个奇妙地方。香巴拉实际上是一个有君主有臣民的国土，而且它拥有极为先进的科技，在里面生活的居民乃至牲畜其实都是有缘往生的修行者。香巴拉虽然是与我们同时处于同一地球上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但是由于它拥有比我们先进的多的科技，它的国民有办法用科技来隐藏整个国度，令我们去不到见不到，而且不知其存在。实际上香巴拉王国早在12世纪就已经确确实实被史书记载了。1775年六世班禅大师罗桑华丹义熙根据大藏经中的经典，还写了一部通俗的香巴拉王国指南，而这本书也被藏族的学者誉为神书。根据这本指南，要想入境香巴拉是要经过许多高山沙漠的，要克服无数的雪山险境江河湖泊，除此之外还必须得到香巴拉的保护神的青睐和帮助，才能最终顺利到达。从11世纪开始，几百年间包括藏族高僧们在内的这些香巴拉爱好者们一直致力于寻找并尝试打开香巴拉之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香巴拉真的是存在于人间的天堂吗？1951年，英国登山家西普顿正在开辟第二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线路。当他刚登上南坡海拔5800米的高度时，突然他在雪地中意外地发现了一长串的脚印，那印子非常大，长大约36厘米，而且印子的大拇指尤其巨大。这个类似于人类的脚印令西普顿一下想起了雪人，因为在荒无人烟的雪山上，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见过像猩猩这样的灵长类动物。可是呢，当西普顿追寻了不到1公里的地方，那串脚印就突然间消失不见了，他也只能是拍了一组照片作为证据。西普顿所拍摄到的这个脚印估计是来自于雪人，而这雪人其实在西藏的传说中是极负盛名的。在藏传佛教中一直就流传着一个传说，就是说这雪人就是看守香巴拉的山神。藏人们认为雪人是介于猿人与现代人类之间的一个神秘物种，它全身布满了厚重的毛发，身高至少在2米以上，藏人称它为夜帝。根据传说，如果有幸看到夜帝，你就可以偷偷地跟在他的身后，就可以找到理想天国香巴拉。跟夜帝近距离接触的还有一人，那就是西藏的伏藏大师图尔舒克，而且他在1963年的时候就曾经到过香巴拉，和他的一位弟子一起看见了香巴拉天国的美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藏传佛教中一直流传着一个习俗，那就是藏传佛教中的活佛班禅被认为是神的化身，等高僧在圆寂之后会投胎到下一世，高僧们呢就会通过传统法师以及诸多神引，就可以找到新一代的活佛和班禅。而且藏传佛教高僧在修为达到了一定境界之后，冥冥之中他们就会得到神的启示，从而得到想要的答案。这种高僧也被称为伏藏大师，会在特定时段得到某一种深层记忆，并拥有深厚的佛学知识，这也给藏传佛教的传承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图尔舒克便是这样一位伏藏大师，他的伏藏技艺使他打开了通往香巴拉的大门。他曾经在一次入定中得到了空行母的启示，从而画出了通往香巴拉秘境的地图。 据他说，神圣的香巴拉秘境就在世界第三高峰甘城张家峰的冰川当中。而这个故事后来也被记录到一本书中，叫《离天堂一步之遥》。这本书的作者叫托马斯·休尔，他花了5年多的时间去寻找那一次去往香巴拉旅程当中的幸存者。而书中的资料呢，主要是来自于图尔舒克的儿子，还有随他登峰的众多弟子。书中记载说，1962年的秋天，图尔舒克踏上了前往香巴拉之旅。他发现，随着时间的推进，他在入定时所看到的画面越来越接近实现了，而时间地点也在慢慢的重合。终于在1963年的初春，图尔舒克来到冰川之下，他带领一些弟子准备登峰。而行至半山腰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洞窟，他认为从这个洞窟出发，下一个山坡之上便是传说中的香巴拉大门。但是由于供给不足，他只能让弟子们在洞窟中休整。而这个时候，香巴拉的画面不断地在他脑中浮现出来，而他心中的预感也越来越强烈，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着他继续向上攀爬。随后，图尔舒克就带领一名弟子前去探路，他们脚踏皑皑的白雪，一步一步地向山峰的高处走去。正当他们前进之时，突然间，冰川之上出现了另一番景象，与雪白的山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映入眼帘的是四季如春的天府之国，同时还若隐若现地伴随着令人舒心的音乐。沉迷之间，对面有许多高大模糊的身影向他们走过来，速度极快。转瞬间，他们的样貌已经越来越清晰了。跟随他的那个弟子刚想一脚踏进去，可是呢，被图尔舒克给拦了下来。他认为自己不能抛弃那些洞穴当中的弟子们，于是又折返了回去。但是令人惊异的是，正当师徒二人转身离去的时候，原本平静的雪山突然之间崩塌，天空也在一瞬之间变得灰蒙蒙的。图尔舒克不幸被滚落的积雪给淹没了。当众弟子将他从积雪中找到的时候，他早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其实，在图尔舒克下山接引弟子的时候啊，他盘坐在岩石上诵过一次经，当时天空中出现了白色的光柱，就直直地笼罩在他的身上。天空中还出现了五彩祥云，还有几只白鸽不停地围绕在他身边。可是呢，突然在一瞬之间，所有的景象就都消失了。当时弟子询问过图尔舒克，这是什么征兆啊？但是呢，他只是面色凝重，却什么也没有说。后来有人猜想，可能是图尔舒克执意要下山接众弟子，错过了进入香巴拉的最佳时机。而也有人说，是图尔舒克的弟子们内心不够纯粹，精神修为还没有达到要求，导致香巴拉的大门关闭了，再也不会开了。而图尔舒克和弟子看到的那个高大的身影，很可能就是登山家西普顿看到的脚印的主人，也就是传说中的高原雪人叶蒂，他是香巴拉的守护者。那么，香巴拉这样的一个国度究竟为什么而存在呢？传说在释迦牟尼住世的时代，第一位接受佛陀密法传承的就是香巴拉王国第一世国王。佛陀和莲花生大士都预言到未来的世界，人心贪婪，物欲横流，佛法会经历法难灾害。为了使佛陀正法永续不断，所以佛陀将许多重要的密法法藏都交予香巴拉净土。因为在未来世，香巴拉王朝将会统治我们这个地球，而大兴佛法。根据藏经记载，香巴拉天国总共是有6个王朝，而如今是属于第一个王朝中的第21世国王。当到了第25世国王的时候，也就是公元2500年之后，香巴拉净土将会被人类发现。佛陀与莲师都曾预言说，那时的世界会被科技以及经济强权所统治。由于地球上的生命已在简洁当中，所以说人类的平均寿命啊，并不因科技的文明发展而增长，反而是逐渐的减短。各种病毒泛滥，大地环境污染，而人类因为长期以来只重视追求物质享受，忽略了积善累德、故因共业之感召， 未来将有数以百千种比艾滋病毒更厉害的病毒扩散到全世界。再加上天气气候反常，温室效应还有种种的刀兵灾劫恶业之感召，这一系列的事情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变得越来越短。但是呢，人类还是沉迷于物质科技，每个人虽然是带着肉体，但是好像就像没有灵魂似的，就像机器人一般，精神上是陷入了极大的苦痛。而且好斗，人的侵略性、劣根性、兽性更加深了。那个时候的人类是以极其先进尖端的科技来制作工具的，以好强掠夺凶残的一面作为了主导思想，发动战争，用数以万计百万计的军队武器侵略香巴拉王朝。在第六代班禅大师罗桑华丹义熙所写的《香巴拉王朝指南》当中，有一段对于这场战争的描述，说：百万雄兵兮彩色缤纷，四十万大象兮愤怒狂奔，黄金战车载满战士武器，其赴大战场兮英勇莫敌。所以香巴拉王朝的军队神兵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人类在地球上的核子试爆、太空科技还有生态活动等等。每当欧美国家或者是苏俄有新的武器在试飞试验的时候，香巴拉王朝都是严密监控着。而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呢，常常误以为那些神秘的发光体全都是外星人所驾驶的不明飞行物，其实有一部分啊，就是香巴拉王朝的飞行舰。香巴拉王朝的飞行舰又是什么呢？难道真的是有人见过吗？1926年夏天，俄国探险家尼古拉斯·洛里奇和他的儿子就在西藏见到过，当地的喇嘛告诉他们说，那一颗金色球形物体是香巴拉的标志。当时他们正在和几名蒙古向导在蒙古与西藏之间的红博德山附近安营扎寨，准备为他们刚搭建好的一座奉献给香巴拉的白色寺庙开光呢。洛里奇在日记中写道，八月，一些著名的喇嘛应邀来到圣地，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上为圣地举行了祝圣仪式。活动结束后，布里亚特的向导预测很快就会发生一些吉祥的事情。果然，一两天后，人们观察到一只大黑鸟在聚会的上空飞行着。除它之外，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人们突然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金色的球体，在阳光下旋转并闪耀着光芒。通过三副双筒望远镜，旅行者们看到它从北方，从阿尔泰方向迅速飞来，然后急剧转向西南方向，消失在了红宝山脉的后面。洛里奇看到金色 UFO 的事呢，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极大关注，这被看作是为西方带来的第一个具体的证据，证明说欧亚大陆上可能确实存在着一些人们难以理解的东西。让我们再回到预言，其实佛陀早于注释之时呢，就已经预言了3000多年之后整个世界的这种大共业，所以香巴拉王朝在几千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目的是抵御外面野蛮民族来侵略、抢夺等等浩劫。香巴拉子民也早已经修炼成彩虹之身，任何物质科技都不能伤其毫发。他们集体修持了非常多的降服物质科技的秘法以及神咒，准备用来对付外面的世界，并解救人类的心灵和生命。而香巴拉王朝最终将会统治我们这个地球，佛法将大兴于世。西藏对于这个神秘国度的位置的描述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它是隐藏在雪山之中，另一种是认为它隐藏在地底。虽然呢，各种典籍都是明确记载说香巴拉是一个超脱于尘世而存在的理想国度，实际味道很难被物质世界的人类所发现。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香巴拉的探寻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俄国探险家洛里奇也是寻找香巴拉的一位资深的痴迷者，他的探险故事我们之前在一集节目叫《青藏高原巨大空洞地下王国找到了》里面提到过，而他发现的香巴拉王国却是一个具有超科技文明的地心世界，并且呢，他进入过香巴拉内部，见证了种种不可思议的景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那么香巴拉理想天国是否真的存在呢？ 西藏的上师们肯定地认为它存在，的确存在。虽然在藏文典籍中有不少关于前往香巴拉的指南，都是说需要经历千难万险，而本人呢，更是必须进行各种精神修炼，只有具备相当的证悟，方能进入香巴拉圣境。有一个古老的西藏故事是这么说的：一个年轻人出发去寻找香巴拉，翻过了重重山峰，来到了一个老隐士的洞窟。隐士问他：“你要穿越这一片雪原，往哪里去？”“去寻找香巴拉。”青年这么回答着。“啊，那好，不用远行。”隐士说：“香巴拉天国在你自己的心里。”比起寻找香巴拉天国，或许说提升我们自己的精神境界，才是香巴拉存在的真正意义吧。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